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欢迎大家回来哈。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听众朋友还在不断的发短信哈。其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尾号9743的朋友问 YouTube link。哦，这是这位朋友 follow 我们很紧啊，因为最近确实我们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啊，那因为是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在某些地区信号不太好，那也希望把我们的广播进一步延伸吧，所以呢要想在 YouTube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就打开 YouTube 的页面哈、啊、搜索 FM96.1 湾区广播啊，您就能看到了哈。那我们目前因为实在是没有人力哈，就是放了一个直播 link 在上面，其实就是解决大家在离开信号区或者信号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听节目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哈。那后续我们有人力了再把它丰富起来啊，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担待哈，当然也多多订阅支持我们。好，那子涵，我看到尾号4016的朋友，这位朋友回复一啊，那就是说支持这个生育旅游。其实我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理解啊，就是支持或者希望生育旅游的朋友，因为你看我们也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如果有一些父母真的是拼尽全力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机会，对吧，他总希望说自己的孩子能得到你说更好的起点也好，更好的资源也好，那目前放眼来看，全世界好像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更值得来的哈，这样的一个国家了哈，多一个身份就多一个选择哈、
嗯、
对，所以呢其他听众朋友您怎么想呢哈，支持生育旅游就发一，反对就发二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开放让大家来发表意见。然后子涵我再占用一点时间哈，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丁月你不会被裁员的，说希望之声需要你这种人才，我谢谢这位尾号5348的朋友。
说得很对哈、
我们也很希望你这样的听众啊，谢谢你。然后子涵我翻了一下这位听众前面的留言哈，他说应该是前两天，他说他吃了一盒30支的关节就不痛了，现在买了3盒，这个是说他在吃这个红海参吗，这位朋友？哦对，他说他去买了红海参，关节不痛了。哇，我们很高兴哎，这位朋友，谢谢你啊！因为确实，我们从开始啊得到红海参这个厂商赞助之后，在节目当中做了这样的推荐和广告之后，像您一样的好几位听众朋友给我们这样的反馈，我们觉得很开心哈、啊。就是说，这个产品真的能够帮到大家哈、啊。那顺便，子涵，我们也说一下提醒吧，在周六的时候，8月8号，这个是台湾的父亲节啊，爸爸嘛。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健康产品的特卖会，红海参这一次呢，满200就减10块钱。然后，而且不光是买红海参200块啊，你买别的东西满200块，就是凑单其他的健康产品，只要满200就减10块啊。有牙粉，然后有足弓鞋垫，有健康养生醋，所以就欢迎大家来吧，好不好？那这个周六我们就是继续举办，然后您可以来试吃啊。然后红海参满200之后还好像还额外再送一支。然后对有如果有血糖有一些问题哈、啊、需要调节的朋友呢，其实我们也有少量的黑高脂的现货啊，这个是西洋参的浓缩提取物，只有一点点很少的了哈。然后呢那个这是我们工作人员之前自己下单本来要用的哈，但是我们觉得听众朋友需求很多，那么就如果有需要的就先给听众，所以您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这个周六来到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地址时间啊，你就发个健康两个字到9619961，我们之后发到您的手机上。
嗯，这次有一个满200减10块的这个减满的活动啊，刚才丁月有没有讲？
哦，满10块有啊，有讲啊，满200减10块，嗯。对，好，那那个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硅谷一直在裁员哈，最近好像最近一周就是 Visa 是吧 ，Uber 都在裁啊，反正这个都已经因为他裁的太多，经常裁都把新闻变成不算是新闻了是吧？因为每天都在发生哈。
是，大家印象最深可能是5月的时候、Meta 当时裁了8000哈，然后 Cisco 那个时候裁了4000，那个时候是真的心惊胆战的。
没错，然后甚至你知道有一波人还因为这个裁员成网红了啊，就是他每天就倒数说裁员倒计时，他就是 Meta 的员工，我还 follow 了那个人，然后后来那个人还得到了 Meta 的这个创意奖，就是他作为创作者哇，你看这个硅谷多奇幻，
其实对大家也有启示哈，有的时候裁员并不是那么可怕、那子涵去参加了这个讲座呢，也是两位专家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大家都可以参考。
嗯，那到底怎么做好呢？ 是什么样的专家给出的，又是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那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一个免费的讲座，是由这个台湾 Next 举办的。台湾 Next 是加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经常举行一些和科技相关的活动，把这个创业公司和投资人牵线搭桥的活动。那这次他请来两个专家，一个是职场方面的，一个是移民律师。那职场方面的呢叫 Ginger 孙，他是前苹果公司的工程总监，他在硅谷呢做管理多年了，也是一直帮助专业人士做职业转型的一个辅导。他这次也是重点分享了怎么样在变化发生之前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那移民律师呢，他讲的主要是，他叫 David Shin 哈，他讲的主要是职业变动之后啊，有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移民问题，像是被裁员呀，或者你换了工作啊，中间涉及到的一些签证问题，他都做了一个分析。他也提醒大家呢，做好自己的一个长期的身份规划。那具体来看一看，先来看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工程总监 Ginger 孙哈，他自己也是曾经三次面临着裁员的问题，他自己也是多次经历了科技泡沫和金融危机。他主要是给我们讲怎么样把这个职业危机转化成一个职业生涯的转机。
Let's get started. This is the subject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The reason is I have experienced it myself. And the first time.
那 Ginger 讲的这个第一部分呢，他说 AI 时代裁员真相， AI 并不是要取代你，它是要逼你升级。那很多人都担心这个裁员啊都是 AI 带来的，将来呢是不是 AI 把我们的工作给夺走了呢？但是 Ginger 他不这么看，他说比如说像百年前呢收割机出现的时候，农民就感到恐慌，但是呢新技术出现是为了让人们去做更高级更有价值的工作。他讲他自己儿子啊，他说他自己的儿子是一个机器学习的工程师，现在面临很多的裁员也有压力，但是后来呢他发现啊 AI 只是帮他分担了写代码这个重复的劳动，那很多更复杂的问题他还要自己去解决。所以 Ginger 觉得 AI 时代啊就是这个 AI 接管了简单的工作，像是写代码呀、改语法呀，那人类剩下的价值呢，就是要去解决那些更困难的工作和一些跨部门的沟通。他也回想自己当年的写代码，按一个这个编译的按钮，然后要等20分钟才出结果，那期间呢就可以去喝咖啡去聊天，但是呢现在啊 AI 让一切都加快了，那你就没有这个喝咖啡的时间了，你被迫就要去多线程的去做别的工作，你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大脑的劳动。我不知道丁月有没有同感。
嗯，是，就感觉说有了 AI 之后我们好像做的更多了。
对，
不是说因为有了它我们轻松，而是说老板也发现，哎，你这个效率更高，那来吧，你能者多劳，
是自己也会给自己加码，剩下的时间没有去休息，而是去接着去忙下一个工作。
是的。
嗯，好，
那 Ginger 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Ginger 给的建议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哈，那他讲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提醒大家，就是高科技职业哈，有一个40岁的警钟，有一个舒适区的陷阱。那现在呢，就不能像当年哈，按下一个钮，然后就可以去喝咖啡、去聊天了。那现在啊，特别是科技员工，你要知道你是不像这个律师啊，或者是医生啊，越老越吃香。那高科技行业的员工呢，越老你可能比新人要付的钱更贵，但是你的工作速度更慢，你对新技术掌握的程度更低，所以他是建议大家呢，从事科技工作的要在40岁之前完成一个转换，就是从单一的技术贡献者转换到一个有领导力、有影响力的人。那他也分享了他自己先生的一个教训，他说他先生呢之前在公司开会的时候知道答案，但是也不吱声，这个呢就被视为是缺乏影响力，后来就是被裁员了。虽然他先生的技术非常的强，所以呢他就建议大家说，对于特别是华人工程师哈，你的这个沟通能力，你展现你的领导力，都是现在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的能力，都要去注重去培养。那 Ginger 讲的这个下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怎么样应对裁员的一个主动防御和被动反击。那怎么叫主动防御呢？他是建议大家就是每2年要去做一次面试，不是说为了真的要跳槽，而是测试自己的这个技能哈，是不是现在符合市场的要求，是不是与时俱进了。 那他也讲到一个通常大家说的要建立很强的人脉网络，但是他说很多人对这个人脉 networking 的理解是停留在去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交换名片啊，或者是在 LinkedIn 上加好友啊，但是他说实际上你真正的人脉是你要交付出很出色的一个成果，那让别人呢在机会出现的时候能够想到你，主动为你担保。他就不知道这个是明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他
是，其实我觉得我很多可能从咱们移民过来的朋友会觉得说，因为咱们在中国那个社会发现都要靠关系是吧？但美国不是说他靠的不是关系，但就是刚才 Ginger 讲的这种network。他就是他不是说那么功利性的哈，因为中国那种关系你要送礼的对吧，然后你的礼的这个分量轻重决定你这个事情能否成功哈。但是美国他不是，就像你刚刚说，他是一种信任度或者是说你的能力的积累啊。
对，你赢得了
也是建立在互相帮助的这种基础之上吧。对
对，
所以美国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而是它是这种更健康更积极的一种社交网络的关系，而且有的时候这种关系还真的非常有用，找工作、孩子升学、写推荐信啊，甚至是一些反正在不同地方的事情和需求吧，非常非常有帮助哈。
嗯，那休息前咱们做一个小民调，大家现在有没有面临这个被裁员的压力，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如果有可以发一个一，如果没有哈，一切安好，就是很放心很平稳，那可以发一个二，我们看看大家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哈。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几位朋友都发来短信哈，5348 5959还有0536的朋友，他们都发二，就证明一切安好是吧，没有受到任何裁员的影响，太棒了。
好，替大家高兴哈。那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在这一场免费讲座上这个职场专家君智孙女士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刚才讲到说她要我们平时要注意建立这个人脉哈，那她举的例子是说她自己呢面临两次裁员危机的时候，都是因为之前的 VP 认可他的表现，甚至他已经是在裁员名单上已经确定了，那 VP 呢是花了48到72小时打电话，就是看他有没有留下的可能，同时呢帮他找新的部门来安置。那他的这个人脉建立呢并不是靠什么送礼啊这种哈，他是靠他自己出色的工作表现使得这个 VP 对他的印象很深，那他们之间就有了这个 networking 这个人脉。那 Ginger 呢也建议大家，就是你的工作简历哈，不要说找工作的时候才写，平时呢完成一个大的项目就随手记录。那他也讲到说面临这个裁员的时候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被动反击，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比如说像公司主管啊，你发现已经开始避开你，绕过你来管理你下面的团队的时候，这个就是危险的信号了。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回应呢？那他自己当时就犹豫说，哎呀，这个样子我要不要主动辞职呢？还是我不辞职？他最后是决定说这个自尊心不值钱，补偿金才是真的，因为他知道他要被裁了，那他现在如果说面子上挂不住，就干脆我辞职走人，那他就拿不到公司的这个裁员补偿。所以呢他让大家也是建议大家吧，耐心等待裁员补偿才是比较明智。那另外一方面他建议大家可以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哈，你可以直接找其他部门的 VP 的朋友做一个测试，你如果发现自己有被裁员的危险，你可以问另一个部门的 VP， 你说我现在投简历给你，你会要我吗？他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战略的一个探路哈，他既是就是保存了一些面子哈，反正自己知道自己有可能被裁，同时呢就是也就通过 VP 的回答，他大概就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也为自己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在公司内部的还有一条出路哈铺了一个路。那他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呢，是大家要接受以退为进。他说自己呢当时是为了进入到这个互联网领域，他那个时代还比较早哈，从电话领域进入到互联网领域的一个 转换呢，他当时的薪水要减少30%，但是他的心态呢是说，这个是有人付钱让我学最新的技术，这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他并不在乎。那他最后一个建议呢，他说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被裁了，你找工作，那你一定要把找工作本身当成一个全职工作，必须要有一个严谨的作息，严谨的纪律，不能够松松垮垮的，你才容易找到下一个工作。
嗯，确实哈，这个我觉得他刚才你刚讲这么多，我就记住一个重点，就是要找 VP， 找 VP，
找 VP，
看来要多交几个 VP 的朋友，
很实用啊。那你首先要有出色的表现啊，VP 才会记住你，才可能成为朋友。对，
哎，但是我听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他们就是以前就是有一些工程师朋友讲，就是为什么说在硅谷科技圈，就是好像印度人都比华人混得好。他们说印度人就特别会搞这个 networking 啊，而且他们自己这个圈内的 networking， 就是印度人的这个community 也特别的团结哈。
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就是更加的借鉴啊，更加的把他们变成我们的优势哈。
是，等下也会讲到这个哈。我最后再补一点，就是这个 Ginger 还提到一点，就是他建议大家不要埋头苦干，要抬头往前看，确保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产业是处于上升期而不是衰退期的。他就举例说，他先生啊，当时加入 Google 的时候是选择加入了广告团队，因为那个是公司的一个创收部门。那相反的，如果先生当时去选加入到 Google Glass 智能眼镜，虽然说这个工作比较有趣，但是这个项目不赚钱，后来经济不好的时候公司就把这块裁了。所以你要看，如果你可以在公司内部选的时候，你要去选他的创收团队，选这个公司的核心增长点。
嗯，是非常好的建议哈。好，那我觉得这个子涵刚才带来的哈，这个活动上包括这个职场专家 Ginger 的采访和分享是特别有价值的哈，起码对我也很有启发。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想的呢？那如果您未来对于职业规划呀、职场生存指南哈，就是这类的内容感兴趣的话，要不然您也给我们一个反馈好不好？我们未来也可以在这方面多努努力哈，带给您更多这部分的内容啊。您如果觉得对这些职场的内容感兴趣，就发个职场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建议啊放在心里，作为我们后面做节目的一个方向啊。对这个内容感兴趣就发职场到961961。好，那其实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休息之前要先预告一下，其实这个同场活动还有一位律师在哈，那他又带来哪些有价值的内容呢？
嗯，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那休息的时候大家听到了这个有一个关于周末 open house 的信息哈。那其实在这里丁月想做个补充啊，因为这个周末在刚才这个广告休息的时候，那个关于 open house 的信息哈，其实是来自德利昂地产公司的三个新的 listing 哈，因为我有采访他们的那个 marketing 的代表哈，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周六下午1:30到4:30哈，他们这三套房子很特别，一套在那个 Woodside 啊， Woodside 我们都知道都是那个庄园啊，都坐落在 Woodside 那个地方，
听着名字就这种感觉
哦，对，因为他就在那个 Filoli Garden 就在 Woodside 嘛，它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庄园了哈。当然呢，可能这个 Filoli Garden 是叫什么国家历史财产哈，它不出售的。不过在它附近呢，就是是有这么一个4房3.5卫啊，室内面积是4100多尺的。啊，一个独栋 house 啊，然后它那个土地1.18英亩，非常的宽敞，就在这个大自然保护区里面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周末可以去看看的哈，哪怕不买，就像丁月，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房子可能不在我承担范围之内，但我把它设为我的目标哈。这个房子开价是478.8万，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mountain view 的啊，就是山景啊，它不是真的在 mountain view， 它是有在Las Altas Hills 能看到山的啊，很漂亮，也是4房4.5卫生间，然后室内也是4500多尺哈，地也非常大，1英亩。它的差别就是它真的是有山景的 view， 很大气，视野很好啊。如果您想体验一下的话，也可以到现场看看。这个开价是698.8万。那还有一个是 mountain view 的，这个是真的在 city,
真的 mountain view。
mountain view 啊，然后呢，它这个 mountain view 大家就知道了，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方便是吧？这个交通 各方便。然后这个房子呢稍微小一点啊，但其实也不小了啊，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了，2398英尺啊，平方英尺，然后占地6400多，然后这个生活机能特别方便啊。所以呢，如果您是为了孩子上学啊，自己上班方便的话，其实 Mountain View 这个也不错，398.8万开价哈。所以三个房源各有特色吧啊，大家不管您是喜欢哪一种 style， 这个周六下午1:30到4:30啊，有这么三个 listing。那如果当然，我觉得说这么多，大家是不是记不住子涵？也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啊，到9619961，你就说看房。哦，那等一会儿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把这个具体的房源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好，那接下来时间交给子涵啊。刚才说这个除了职场专家 Ginger 之外啊，教我们怎么样应对这个裁员潮啊，心态的转换呢，做准备之外，其实有些朋友尤其在硅谷移民社区，很多人还是有身份问题的哈，这个部分的难题该怎么解决？
嗯，好，那先感谢一下后台5959的朋友啊，说谢谢子涵，也谢谢这位朋友。那还有尾号5348和4304的朋友都写了职场哈，就是希望我们多提供这方面的讯息。好，那接着来看这个移民律师啊，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因为裁员之后呢，如果你是一个拿签证的人，你不仅是工作丢了，你的身份可能都丢了。那看移民律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那他不光是说签证怎么办哈，也给了我们一些不同的建议。他首先呢也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很多亚裔的员工呢在公司很勤奋，但是裁员的时候首当其冲，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也是刚才丁月和我有谈到哈，就是我们亚洲的员工都比较内向啊，比较听话，比较顺从，开会的时候不太，
我觉得不能说亚洲，因为那个印度兄弟们他们就很爱表现啊，所以是不是就是东亚，比如
说
中国呀、韩国呀、日本这块是吧，
嗯，
那个印度裔的他们确实表现跟我们不同，嗯，
是。那律师也提到了说大家就应该像印度裔同事那样敢于提问，敢于表达，不要因为自己是移民就觉得是二等公民。你要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啊，在职场上主动的表现出你的影响力，这样你的主管呢才能够了解你，你不是一个低能见度的员工。低能见度的员工呢，在裁员潮中就会非常的危险。好，那移民接下来他给我们讲的第二个建议呢，他是说不要把命运全部交给公司。那很多人觉得这个签证啊是 HR 和公司律师的事儿，自己呢只要安心写代码就好了。但是移民律师 David 建议我们呢说，公司律师他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并不是你个人的长远发展。所以他建议你自己要给自己做备份计划，要有一个 backup plan， 甚至是要有备份的计划。那他也讲到这个移民局呢也不是你的秘书，他们给你的这个签证文件上可能会犯错，那如果日期错了对你的这个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那他还讲到他自己的这个姓哈，叫 Shin S-H-E-E-N， 其实这个就是当年啊他的这个文件上，移民局的文件上拼错了，然后这个错的东西从他父亲那边开始就一直沿用到现在，他的这个家姓都变了。所以 他建议大家对仔细去查，从移民局拿到的文件自己就像律师那样一个一个去查。那他还对讲到了很实用的一点，就是裁员发生的时候呢有一个黄金的60天。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从你正式离职那天开始啊，移民局是给了60个就是自然日，自然日是可以这60天你继续待在美国找新工作呀，来转身份呀。所以首先你要和公司弄清你的这个官方终止日期到底是哪一天。那另外如果你和公司有商量的余地呢，你就可以争取去延后这个官方的终止日期，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那他还提到一个是关于简历的问题啊，他说如果你拿这个工作签证期间你就发表过文章，参加过行业的会议，做过演讲，那这些呢都是你未来啊你可以转你的签证，转杰出人才签证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呢平时就要把这些放到自己的简历上。那 H1B 签证风险这么大，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这个也是移民律师 David 给的比较实用和很核心的一个建议。那他提出了3点，一个就是 O1 签证，一个是 E2 投资人签证，一个是在创业期，就是在 OPT 你可能做的创业的工作，从而可以去转为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签证。 那欧万签证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哈，丁月有听说过这个吗？
嗯，没有哎，它是什么类的签证？特别杰出的人才吗？
对，它是属于给这个杰出人才，但是并不是说你要杰出到要拿诺贝尔奖得主你才可以去预申，你只要是比如说你有过专利，或者你在公司是关键的职位，或者媒体报道过你，你都有去转为欧万签证的可能性。而且呢，欧万签证它有几个核心的优势啊，它是随时都可以申请，不像 H1B 那样每年三月的时候大家要去抽签去拼运气。那另外呢，欧万签证它后续延续呢，它并没有次数的上限，第一次是给你三年，那后续只要你的工作还在，每一次你都可以延一年，可以无限期的延。那另外呢，对这个申请的雇主并没有说一定要是行业巨头，你是一个新创公司，或者你甚至找一个代理来帮你申欧万签证都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个优势呢，是这个欧万签证它是允许你有移民倾向的，你可以同时还递交 EB1 的这个杰出人才，或者 EB2 的什么国家利益豁免，就是申欧万呢并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入境啊，或者是你后来有移民倾向呀。那他也提到说，嗯，怎么样来准备，如果你想申这个欧万签证呢，你通常要提供三项能够证明你自己杰出的能力。比如说呢，你是不是有过专利，你是不是开发了一些东西改变了行业的游戏规则，或者呢你是不是在公司啊担任这个 CTO，或者是资深的工程师，或者是很关键的角色，或者是有没有这个主流媒体或者是报道过你，或者是你自己发表的这个学术文章是不是有分量的文章，是不是在行业会议上你担任过嘉宾或者是担任过评委。那他讲这个 O1 的这些优势哈，就是并不能说你一申了你第二天就能够成功的拿到。那你准备这些欧万签证需要的你的资历的时候呢，他是建议要和专业的人士，比如说和律师合作，他来呢精心帮你梳理一下你的简历，从而能够帮你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杰出的人才，是符合这个欧万申请的。
嗯，好，谢谢子涵的分享啊，节目就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哈，如果说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的。
好，那最后再提醒一个，就是 E2 的这个签证，它相对 O1 呢它是可以跨界的。 O1 呢你必须是说在同一个领域，但是这个 E2 呢投资人签证，假如说你原来是工程师，你说你现在要去开一个奶茶店，你只要有这个清晰的资金来源哈，有一个五年的商业计划，你后续就有可能拿到。所以律师也是给了我们好多不同的选择哈。那我们也是想问问大家，如果对这个移民身份呀、移民规划呀，像 David 律师讲的这些内容感兴趣，希望我们多做这方面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发一个移民两个字到我们的961961，我们也看看大家对这方面的需求大不大哈。
没错，大家就把您想要听的节目的内容哈，然后尽管啊发短信到961961告诉我们哈。那今天刚好我们聊的是移民的，包括关于职场的话题啊，这是不是您需要的呢？如果是的话，也给我们一个回馈啊，让我们知道未来做节目的一个方向和重点啊。那非常谢谢大家的这种收听和支持。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一下，我们本周六会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就是8月8号台湾的父亲节啊。那送父亲送家人，我觉得最值得的就是送健康，对吧？那我们这个有很多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包括我刚才提了一下少量黑高姿现货啊，马上就有一位朋友问想了解详情哈。那等我们做完节目，我会让客服哈联系您，向您详细的介绍，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想对于这些健康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就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活动详情呢我们会送到您的手机上。谢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谢谢子涵，让我们明天再见。
好，下次见。